这节圣经我们都是非常的熟悉的。好，撒玛利亚人这个故事呢，是耶稣在应对一位犹太的律法师所说的一个比喻。那我们知道呢，犹太的律法师呢，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宗教领袖。你们听得到我的声音吗？可以吗？让这些犹太宗教领袖啊，他们最觉得自豪的事情，让这些犹太宗教领袖们，他们最觉得他们自己啊很得意的事情，很值得骄傲的事情呢，就是他们总是认为他们自己非常严格的在遵循摩西的律法。我们看到很多的啊圣经都让我们知道，这些犹太的啊，不管是啊摩西啊、马利赛人啊，这些宗教领袖，他们真的是非常熟悉啊摩西的律法。可是呢，我们晓得哈，很遗憾的，就是我们知道，如果我们啊只是知道，只是我们有一个敬虔的外表，我们知道这些事情，可是并不表示呢，我们内在的生命呢，我们可以活出那个律法的总纲。大家想想看，律法的总纲是什么呢？
爱人。
律法的总纲，其实我们把它讲得更清楚一点，就是你要尽心、尽力、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又要什么？
爱
邻舍如同自己。啊，这个在很多的啊经文上都有的，我就不说这么多了啊。那请问，我们懂得律法，或者我们知道一些真理，跟我们能不能够做出来，是不是不一定是一回事吧？是不是啊？好，我们啊前天晚上所分享的，我们说我们那个舌头啊，我们大家都知道，舌头是一个什么？是一个很厉害的一个东西，是不是啊？啊，我们也知道舌头可以做很具杀伤力的事情，可是我们都知道啊。我们也读过很多圣经，可是并不表示我们的舌头一定怎么样。我们说出来的话就一定是合神心意的话，造就别人的话，是不是啊？啊，所以我们不一定，我们能说呢，就一定能行。所以这就是文士啊，这就是主耶稣要我们胜过文士跟法利赛人的原因，因为他们懂得很多的律法。他们知道我不应该杀人，可是他们怎么样，心里却没有办法除掉那个恨人的心啊。他们知道不可以犯奸淫，而且他们严格的遵守，可是呢，他们的心里呢，是不是就一定他们就不犯奸淫呢？好，我想大家都记得有一次啊，有一个妇女犯了奸淫，结果今天有人把她带到这个公众的地方，对不对？那后来他们不是说要用石头打死他吗？那主耶稣当时怎么说呢？你哪一个人没有罪的，可以先拿石头打他，对不对？这就表示我们虽然说我们嘴巴遵行律法，可是我们的心怎么样？我们的心知道，可是我们未必能够做得出来。所以知道行，知道跟行是不一样。所以主耶稣常常要告诉我们啊，我们一定要胜过法利赛人的义啊，我们更高的义。我们法律要遵守的是不可杀人，可是那更高的义是我们连心里的恨的意念、恨人的意念都不可以。我们不犯表面上我们不犯奸淫。可是更高的义是要我们连什么，连动的那个一念都不可以。所以呢，啊，我们也不是说，我们当然不会去抢银行，可是那更高的义 是要我们连贪心都不可能。所以呢，律法师呢，他当然懂得要尽心尽性尽力尽力的爱人，可是也要爱人，爱人如爱人者如同自己，可是他们却行不出来。所以文士跟法利赛人他们遵守的律法呢，是表面上的意义，而不是打内心活出神的要求跟标准。那今天呢，这个律法师啊，他来试探耶稣，就是一个有关生命的问题啊。律法书啊，这个圣经告诉我们说啊，他来试探耶稣，他说我该什么，我该做什么啊，才可以承受永生呢？啊，请问大家，律法师知不知道？以他的背景，以他对圣经的了解，他知不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他一定是知道。哎，他知道他为什么要来问呢？啊，所以耶稣也很聪明。耶稣其实他可以直接回答他，可是耶稣呢，就是要他好好的去思想。所以耶稣呢，他就用律法师所最熟悉的摩西律法来回答他的问题。耶稣怎么说呢？耶稣就跟他讲了，他说律法上写的是什么呢？你念的是什么呢？啊，耶稣的意思其实就是要让他想一想，你既然懂得这些律法书，你也知道该怎么做，那要不要你现在好好的想一想你提出来的问题。所以律法师呢，当然他非常熟悉摩西的律法，所以他引用生命记跟利未记的话就回答耶稣了。他回答耶稣的话是什么呢？就是刚才我念过的，我们再念一次，就是你要尽心尽心尽力尽力爱你的神，又要爱他得胜自己。你们认为这个答案好吗？这个答案呢，非常的完美，也非常的漂亮，所以主耶稣就称赞他了。主耶稣回答说，哎呀，你回答的是，你这样行呢，就必得永生。所以呢，律法师他很明白的指出，爱神跟爱人就是获得永生的条件，就是他们的律法书上所告诉他们的。所以律法师呢，他在这里他明知故问，他明知故问，其实是显出他的什么？他的智力。他是什么样智力呢？他认为他自己对律法的了解应该是比别人都好。啊，那我们怎么这么说呢？啊，因此呢，啊，是因为呢，他接下去又说这句话是什么呢？啊，耶稣回答说：“是的，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那人要显明自己有理，就对耶稣说：“谁是我的邻舍？”这里面有几个字很有意思。那个人要显明自己有理，这个就是他的骄傲就出来。你觉不觉得骄傲的是，就说你看我的确说的是很对啊。那他也问了，那谁是我的邻舍？你觉得他如果跟耶稣就此谈话结束，好，耶稣不说他很好吗？那如果他就此打住了，他说啊，那谢谢夫子的夸奖，他说那我们就再见了，你会不会觉得就比较好？好，这个就是非常好嘛，哈。可是他偏偏呢，他就以为他自己很棒，他就说那谁是我的邻舍？他为什么要问这么愚昧的问题呢？好，他不晓得他不可以在孔老夫子面前什么卖文章嘛，是不是啊？他说那谁是我的邻舍？我不晓得他是不是啊，真的。当然他写明他自己流理是一种骄傲，可是他是不是也真的搞不清楚圣经的话？我觉得我们也不能够怀疑这一点，也不能不想这一点。他是不是也真的搞不清楚谁是他的邻舍？还是说他心里面有一点疑问？因为在犹太人的心目中，有的人是他们所爱的，
有的人是他不爱的，他们最看不起那种什么
外邦人，
不信神的人，而且这些人都不懂得律法，是不是啊？所以我在猜想哈，他除了显明他自己很厉害之外，可能他也在想，到底那谁是我的邻舍？可能他也会一点这样子的疑问。那到底谁是他的邻舍呢？我们晓得哈，刚才我也稍微暗示，犹太人哈，他们一向呢就是很看不起撒玛利亚人，啊，因为这群撒玛利亚人呢，他们是什么呢？他们是跟外族通婚的，他们虽然也敬拜神，可是他们也有一点外族的什么那些宗教的习俗啊等等的哈。他们呢，他这些犹太的宗教家一定也会认为，他们可能他们一定不像我们这么敬虔，有一个血统那么纯正，他们呢也一定不会像我们对摩西的律法有那么多的熟悉。所以在犹太人的眼中，这些撒玛利亚人呢是不应该是不属于他们视为邻舍的人，也可能呢不在他们的范围之内去爱去关怀或者去照顾或者是对这些人负责任的人。啊，我想我不晓得大家知不知道哈，上个世纪80年代有一位心理学家，啊，他死了，他的名字叫做中文翻作佛罗姆。佛罗姆认为他有一句最有名的一句话，他说真爱真正的爱包括四个条件。啊，我们大家都想真正的爱包括哪四个条件呢？就是关心、理解、照顾，还有责任。你们认为是不是？关心，你不但关心他，你也理解他，你也什么照顾他，而且你也对他负责。所以这是最他这是他说出来最伟大的一句话。OK， 那这群的撒玛利亚人，在犹太人的眼中，你认为他们会去关心，会去理解？会去照顾，会去对他们负责任。我当然不是说所有的人都不会，可是以一个民族的优越感来说怎么样，这可能就是他们一般的问题。耶稣没有把直接的答案告诉律法，我认为耶稣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老师，他如果把直接答案都告诉他们的话，都告诉这个律法师的话，可能这个律法师就是东耳进南去西耳去。所以耶稣呢他就讲了一个比喻，其实耶稣如果懒得跟他讲那么多的话，他就说谁是我的邻舍呢，他问的话，耶稣说你旁边的每一个人都是你的邻舍，这不就结了吗？是不是哈？可是呢耶稣要让这个人去思想，不但让他思想，也要让他反省，也要让他对爱邻舍这事情有一个正确的看法。所以耶稣就讲了一个比喻。好，我认为呢耶稣讲这个比喻是要这个律法师要他知道他什么是他生命里面要面对改变，也让他重新以正确的观念去了解圣经，重新以正确的态度去面对他周边的人，重新以正确的行动去思考，而且去维护那个永生的问题。我再说一次，耶稣说这个比喻，我认为他要让这个律法师知道什么是他生命中需要面对改变，因为他们觉得这一群人是不值得爱的，所以他现在要改变，他是不是要去爱他？OK， 他也要让这个律法师重新以正确的观念去了解圣经。到底你懂得圣经很多呢？到底你懂不懂得那个律法的精义？摩西律法的精义到底讲的是什么呢？不是那些规规条条，也不是那些规规矩矩，不是说你可以这样子，你可以那样子，你又可以怎么怎么样？你晓得摩西五经啊，创出立民生。这几本书里面有多少的规定呢？你看，你看，其实我自己读立位记，我是觉得非常有感情的。 可是如果你没有去用你的感情，没有去好好的思想的话，你就会觉得什么又这个啦，又那个啦，我想去怎么记啦，又该怎么做了，你会觉得很烦。所以这些律法师都知道这些事，他们很熟悉，可是他们对于整本摩西的律法，他们到底知不知道最重要的意思是什么？神给人最重要的信息是什么呢？就是要爱神跟爱人，是不是？那当然爱神爱人我们知不知道？我们当然都非常知道。我们常常不但说我们要爱神爱人，我们还要说我们要容神一人。可是到底我们做出来的事情是不是真的爱神爱人呢？是不是真的容神一人呢？我想耶稣就是要这个律法师好好去面对他的生命。你到底怎么了解圣经的？你应该要用什么样正确的态度去了解周边的人？你应该要用什么样正确的行动去思考到底什么是你所谓的人生？所以律法师他应该要面对他自视他以为他有这个优良的背景，他所延伸出来的骄傲。律法师真的是有非常怎么样优雅的这个血统，而且神七早八早的就跟他们的祖先亚伯拉罕所立的，他们是蒙爱的一群人，他们又最懂得律法。可是耶稣要让他去面对，你有这么好的优良的背景，你所产生的出来的骄傲，事实上我们的骄傲，律法师的骄傲，阻挡了我们对于爱神跟爱人真实意义的。你们觉得是不是？你们觉得是不是骄傲可以挡住我们很多的东西？那耶稣怎么教导他？耶稣事实上是和颜悦色的回答律法师所提出来的问题。如果你是耶稣的话，你怎么说？哎，你不是明知故问吗？你何必要问我这种问题呢？你也未免太骄傲了。你以为你在跟谁说话，是不是啊？耶稣有没有这么讲？耶稣没有这么讲。耶稣的回答是非常让人震惊的，因为他提出来的问题不是太能够让一般传统的犹太宗教领袖们所认同的问题。你知道宗教领袖通常在忙什么？忙着律法师，宗教领袖在忙什么？忙着读律法，怎么解释律法，怎么去教导律法，是吧？他们非常忙这些事情。那你觉得忙这些事情对好不好啊？也好啊，也对不对啊？也对嘛，也没有不对嘛。他们整天就是啊，忙什么解经啊，什么啊教训人呐、啊，啊这个守节期呀、啊，啊守日子啊，然后安息日要怎么样啊，啊多一步都不能走 啊等等的。那耶稣跟他说的是什么？耶稣讲了一个比喻给他，他说有一个人呐、啊，从这个什么，从耶路撒冷下到耶利哥，啊有一个人从耶利啊这个。受伤，啊，这个人呢，好，我再来读一下哈。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去，落在强盗手中，他们剥去他的衣裳，把他打了个半死，就丢下他走了。好，偶然有一个祭司从这条路下来，看见他就从那边过去了。又有一个利未人来到这地方，看见他也照样从那边过去。唯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行路来到那里，看见他就动了慈心，上前用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处，包裹好了，扶他骑上自己的牲口，带到店里去照应他。第二天拿出二钱银子来交给店主，说你且照应他，此外所费用的我回来去还你。你想这三个人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灵圣？耶稣讲的这个事情，
讲了这个故事，就是告诉他有一个人受伤了，结果呢来一个祭司，祭司看到这个受伤的人怎么样，有没有反应？没反应。我猜啊，就是当然我不能够随便瞎说，祭司平常做什么事儿啊？替老百姓献祭嘛，对吧？他要什么？杀牛啊，杀羊啊，杀鸽子啊，杀斑鸠啊。那你说他为什么走过去呢？他会不会想说，哎呦，他有好几台献祭的事没做，我可管不了他啊，是吧？我得什么？哎，走了，我得去忙我的事儿。那又有一个什么呢？立位的怎么样？还有立位人其实是献祭，要杀祭司是要为百姓祝祷啊什么的啊。好了，这两个人呢都走过去，这两位所谓的遵守律法的宗教领袖都没有为这个受伤的人停留片刻或给予任何的帮助。可惜那个时候没有手机了，他当时嘛把他手机呢叫个911啊，或者把我们周牧师叫去，就叫周牧师去了以后，他会不会也走过去？他就说哎，他不接这个电话啊，我们不知道，当时开玩笑。OK， 这两个人，祭司跟那位怎么样，都走过去，这是不会让你难以理解。如果说你今天开车在路上，不小心你看到一个车祸，怎么样？有个人他就摔倒在地上，正好这个时候怎么样？周师母走过去不理他，那你会怎么想？天哪，周师母平常都不是很关心我的吗？怎么他就走开了？你一定不敢相信了。然后你看，哎呀。朝圣会弟兄也走过去，天哪，我还要不要来给德西教会呢？那然后我呢，我以为他们两个都不管我，为什么要管呢？会不会有这种想法？很可能。所以很让人很让人难以理解，难道律法书上有规定，有明文禁止你不可以帮助受伤的人吗？还是我们怕惹上麻烦而拒绝不帮助他？是我们冷酷无情无动于衷？哦，难道我们的祖宗的这口传啊、有什么口传的律法规定说我们不能够救那些陌生的人吗？陌生人的糖果不能吃，陌生人的饼干不能吃，陌生人受伤了怎么样？我们也最好怎么样？不要管这些，不要管这些。所以我不知道，啊，可是呢，耶稣接下去说了，唯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行路来到那里，看见是受伤人，他就动了慈心。他动了慈心是怎么样呢？哎，正好呢，他身上有酒，还有牛。他就先给他做了一些什么受伤急救的处理，对不对？他先给他处理一下，把他包好，然后呢把他抬到他自己做的那个小村口，我不晓得是个小马啦、啊、还是个小驴啦、啊、这我说不清楚了。然后呢他就把他带到店里去照顾他。你觉得这个人怎么样？这个人做的事情是什么轰轰烈烈了不起的事吗？你觉得是吗？拿一点酒，拿一点油，把他的伤口洗干净了，包好，把他扶上小驴驹上，然后把他带到旅店去。你认为这是不是一件很轰轰烈烈的大事？真的不是，对不对？这就是一个什么？我们说的轻松，可以说这是举手之劳吧，对不对？今天如果我们有一个人切菜不小心把手切了，那我们给他涂一点药，
拿一点东西包包他，然后说姐妹啊，请你我扶你上楼去休息啊，还是我开车送你回家去休息？请问这是不是就是这么简单？不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对不对？这比起杀牛杀羊啊，那怎么样？简单一点吧，这杀牛杀羊我还听不了怎么杀。就是，而且也不用他抬啊，对不对？他就把他扶上牲口，然后找一个旅馆。而且呢，他第二天，哎，他不是照顾一下子，他那天陪他怎么样，住了一晚的旅馆。他本来是要赶路的，对不对？可是他陪他住一晚旅馆，他真的是在什么照顾他？他也在想。不晓得这个人，会不会严重到说不定要去更大的去医院？当时是有医院的，只是他就说我这个蒙古大夫给他随便包了一下，不晓得行不行，所以他一个晚上陪他，你觉得好不好？那是比几个人的旅馆行，可能一个可能两个。然后他第二天不是要走了吗？我相信啊，他一定是有事儿的。要不然他还可能怎么多陪他一天，对不对？他一定是有事儿，所以呢，他又拿出2000银子交给这个老板，告诉他什么？我回来必还你，你先拿着这个用的，你要照顾他。如果他不够了，钱不够，还是说他住了好几天了，你想他一定没有钱可以付房租嘛？他如果又住了3、5天，那都不要紧。我呢，听说呢，这2000银子呢，是一个普通工人2天的工资。所以大概可以给这个人呢，在小店里面呢，听说圣经学者研究这，我也不知道，我去看他说大概可以住宿一个月的样子。就这笔钱怎么样？不是太小的一笔钱。所以呢，他说老板。我这里的钱先给你，如果不够的话呢，我还会回来，我回来再给你。你认为这个好撒玛利亚人，他是不是有尽到照顾的责任？有没有尽到负他的责任？他需要为他负责任吗？他不需要，他已经照顾他了，对不对？他最多就是说，他老板，我给你。2000银子下面事就交给你管，是吧？可是他没有，他真正的负责任，即便这个人钱不够怎么样，我还要回来再补给你。所以这会不会让老板很安心呢？老板愿不愿意会照顾他呢？一定会的吧？你看这个人这个人这么好，钱不够，他将来还要给我，所以他一定会尽更大的一份心。去照顾一个受伤，我们都能够想象被强盗打得半死的这个受伤人是何等的狼狈，你会不会让人害怕？会不会一身是血如果把它放在你的 BMW 上，或者你的 Honda Civic 上，恐怕就觉得哎呦，把我车搞一堆血怎么办？你看他把他扶上他的小驴子上，他还得替他的小驴子怎么样洗洗那个血啊，对不对？还挺麻烦的，对不对？可能这个人受伤的人也会被人嫌弃，可是这个撒玛利亚人他心里面怎么想的呢？他为什么要招惹这个麻烦呢？可是圣经上告诉我们，耶稣说这个撒玛利亚人动了慈心，请大家好好的思想，动了慈心的那个最重要的重点是在哪？为什么我们会动慈心？为什么我们会动慈心？有的时候我们又下得了这个狠心，为什么？动慈心的重点，我个人认为。就是他看重受伤这个人的价值。如果你不把他当人看，你就什么？你狠心了，对吧？你把他当人看， 怎么样？你没有办法见死不救，你没有，我相信这个撒玛利亚人他会觉得他没有办法压抑他内心深处对这个受伤人的同情，他绝对不会认为这个人跟我没有关系，他绝对不会袖手旁观，而是他看到这个人受苦就好像他自己受苦，他是感同身受，所以这个是什么？这个是理解，对不对？这是理解。所以看重对方的事实就是他动了慈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重点。他看到别人痛苦就好像他自己痛苦，所以他甘心情愿的热情的为他付出，不但给他包好伤，给他带到旅馆休息，还照顾他一晚，对不对？然后第二天呢还拿钱给老板叫他继续照顾，这真的是一个热情的付出。我认为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传福音也要有热情的付出。如果说好，因为圣经上我叫我传福音，我跟你讲完了吗？我明白了哈，那就完了，这样行不行？这样子没有办法把人留住。我们一定要怎么样？要有一个配套。什么样的配套呢？就是一个热情的故事，把福音告诉你了，然后怎么样？我可以去探访你吗？探访你之后，我可以送你圣经吗？我不要送你很简单的圣经，我要送你一本，因为你还没有读过圣经，我要送你一本什么？有一点注释的圣经，让你可以了解。然后呢，你要不要到我们教会来啊？我可以打电话，怎么样？请人来接你，或者我来接你，然后你跟我们一起聚餐，然后你有什么需要让我知道，等等等等。你房子买好了没？要不要我带你看？好、啊，或者帮你介绍啊，看房子的。你这个车坏了，我来帮你想办法。请问这些配套是不是热情的付出？我们没有热情的付出怎么样？我们不可能。做到我们真正是那么的感同身受，我们动了慈心，不是怎么哎呀我们一念之间可怜他，而是怎么样一个配套的关怀，热情的关怀，我们才是真的了解什么叫做尽心，是吧？什么尽心啊？然后呢尽性，然后呢尽力，尽力爱主我们的神。我们爱这个受伤的人是不是就是爱主？如果今天耶稣在路旁被人家打，我看见耶稣怎么样，你哪敢走过去啊？你何止要一个配套，你要教会所有的配套，一人一个配套都要打，把他好好照顾好，对不对？那这个人呢，这个人就是一个什么，在那些走过的人身上看，他就是一个没有什么价值。哎，我忙啊，是吧？可是你要看到耶稣在那，你敢说你忙？你敢吗？哎呦，那绝对不是。你还拿小驴去带他，你要开上什么宾士、奔驰？耶稣，请你稍等，我去换辆车。你不能坐我的宽窄，是吧？你一定要坐奔驰。这就是我们怎么样，我们没有尊重，我们很容易大小眼，对不对？我们真正的尊重对方的价值，我们就好好待他。我昨天非常受感动，有个姐妹帮我把窗帘做起来，她本来是个儿童的，她把窗帘弄起来，她还给我弄了热电毯放在那个椅子上让我休息啊。请问这是不是一个配套啊？当然是配套了。我跟他是有亲有故还是陌生人呢？当然是陌生人。可是他就想到不要别人打扰我啊，然后外面真的是还是贴着条子，讲人休息，千万不要去打搅。这是一个配套，这是一个怎么样？因为他们看重什么？我的价值。那你们只看重皇孙母的价值？如果今天有一个人，他很饿很冷，来跟我们敲门， 你会愿意开放那个房间给他弄上地毯，给他弄上电毯来放地毯？
当然你说这种事情大概不会发生，我不认为不会发生，所有这些事情都会发生，而这些都是神要给我们的功课。神如果看你这个人没有，从来就不懂得看到对方的价值，如果神看着你这个人从来不理解别人，我跟你说这个事情就会发生在你的身上。为什么？因为神要给你功课，神要操练你，让你更完全更成熟更真正懂得爱神爱人，神一定会给你这个功课。所以你不要说哎呀我不会有这个功课的，你不要以为你不会，相信神爱你，他就要给你什么，给你这样的功课让你寻找。这就好像说有人为什么上帝要打他一个小屁股他才肯信主呢，他才肯觉知呢？那就是爱他。神你说凡所爱的怎么样都要管教，所以如果你没有好好的知道如何去爱神爱人，真正的去体会别人的价值，真正去体会那个感同身受，神一定会给你功课。好了，不像这个律法师，神是不是给他一个功课呢？就是让他去想。我们晓得一个被犹太人所藐视甚至于讨厌，会被他们认为血统宗教都不纯正的撒玛利亚人，这一群人按照犹太宗教信仰，他们虽然是信耶和华了，可是他们也是参入了一般的外邦的风俗，因为他们是一群从外地移居来的这个后裔。那你贪了水的东西啊，贪了假的东西啊，不纯正的东西，不是假的，他是一个真的人啊。贪了一些东西啊，这就是犹太人所什么所看不起。你们从读保罗他怎么说？保罗怎么样？他会不会以他自己为骄傲？他是不是很纯正啊？他是哪一个支派的？变雅悯支派的，是不是啊？他说这些他都是好的背景，可是他都说什么？这些对他来说都是有损，他根本不觉得这些对他有什么好，是吧？他乃是要什么？他是把万事都看作粪，这些好的宗教背景、好的学问、好的一切让人羡慕的，都应该是什么？像粪。所以我们晓得哈，上面所讲的这两个走过去的人，我相信他跟那个自命清高跟自义的犹太宗教这个律法师，我想他是差不多。可是这一个撒玛利亚，他的表现却跟律法师，却跟祭司、利未人是完全不一样。那为什么这个撒玛利亚人，他跟他们不一样？我个人认为，只有谦卑的人，他才不会自义，他才不会感觉自己比别人优越。你们觉得是不是？让律法师真正发现那个正确答案的是这位动了慈心的撒玛利亚人。这位在犹太人眼中是撒玛利亚是没有什么值得好夸耀的，而且呢，犹太人甚至你知道吗？他们连耶稣都看不起，对不对？他们说他是什么拿撒勒那个小地方出来的，能够出什么人才，能够出什么好的，对不对？哎呀，常春藤的怎么样？我们就刮目相看。那个什么社区大学，能够有什么好？能够有什么人才？这社区大学出什么好？其实我们看到这个世界上，
我们所谓很会赚钱、很成功的人，他们有没有读什么好大学？有的也没有读什么好大学，有的人只有读专科，有的人怎么样？今天大学没读完，是不是？可是当他们发达了、有钱了啊，我们又重新看他，是不是？这就是我们的问题。我们认为我们比别人强啊，我们真的，我们真正懂得谦卑，才不敢把别人看轻。所以动了慈心的人，才肯为有需要的人付出代价，才会以正确的态度跟行动来做合神心意的回应。谦卑的撒玛利亚人，他眼中所看到的不是这个人很难看很狼狈，这个人跟我不一样，这个人不值得我爱，这个人呢，我们也不晓得受伤什么人呢、他也就觉得这人不关我事。可是他看到这个受伤人的需要，就把他当作那是他的责任。爱就是在别人的需要上看到自己的责任，是他义不容辞的责任。也因此他真正懂得爱神爱人的坚韧，否则他也可以像前面这两位一样，对这个受伤的人不理不睬。好了，动了慈心呢，就是耶稣所说这个比喻的重点。一个不为犹太人所爱的撒玛利亚人，居然为那位有需要帮助的受伤者付出他的精神，付出他的体力，付出他的物质，付出他的时间，付出他的资源，付出他的金钱。你想想，一个受伤受这么半死的人，我请问大家，他那一点油跟那一点酒能够消毒吗？能够消毒的完全吗？不可能的，对不对？他一定会怎么样？会发炎，发炎会怎么样？会发烧。我就在想，我陪一个发烧的人一个晚上，我会不会很焦急？我会很焦急。可是我第二天要赶路怎么办？所以他只好拿软钱。虽然圣经里面没有记载他有没有去医院，他有没有再回来付不够的钱，可是这些都不是重点。真正的重点就是这位撒玛利亚人爱惜这位受伤的人，就像爱惜他自己一样，慈爱的心肠，温柔的动作，慷慨的付出，细心的安排，甚至于可能有点冒险。人家会说，哎，你是不是你把他打伤了，是不是？万一这个人是个坏人，他可以反过来说怎么样，看你挺有钱的，身体好的，我就可以反咬你一口，怎么样，你伤了我，然后我们来点和解吧，给你多坑一点钱。我们不知道，可是在我们社会上有没有发生这种事情？确实是有的。而且我台湾在看过有一次的消息，就是说这个人看他碾死，刚才把他碾死上，为什么呢？因为你受伤是付不完的钱，压过去死了呢，什么一次是了结。所以我们不要认为我们真正，我们为爱付出代价，有没有一点冒险啊？有可能冒险。那这个人为受伤者的人所付出的这个无条件的爱，请问是不是就是摩西律法总纲的意思呢？请问是不是？我认为这个撒玛利亚人，他是用良善跟恩慈、有情有义去经营跟这个陌生人的关系。我们是不是也要用良善跟恩慈去经营跟别人的关系？对一个陌生人用良善跟恩慈去付出关系，就是这个撒玛利亚人所看重的。他以谦卑跟感同身受的心去体察别人的需要，
而且付出爱心的行动。难道立位人，难道祭司不懂得摩西律法是这么教的？所以说，知道律法跟回应，知道上帝的律法，知道上帝的命令，跟我们去实践上帝的律法是截然不同的。谁说祭司不懂得律法？谁说立位人不明白律法？遗憾的是他们怎么样？他们没有什么良心，没有慈心。我们嘴巴整天挂着爱爱，可是当我们要付出的时候怎么样？我们不肯付出，还是我们很小气的付出，还是我们赶快逃之夭夭？这些都是没有慈心。嘴巴上讲的爱，跟你真正行动付出的爱是一回事还是两回事？两回事。我们常常听人家说哈，你读的可以哈，就这么就完了。耶稣说到了真正的重点，那就是什么重点呢？律法是要用属灵的生命回应跟实践的，光是知道律法是没有意义。那立位人跟祭司的问题呢，就是他们能知却不能够行，不能行，能知却不能够行。所以我们要停下来想一想，当我们面对生活中冲击的时候，或者说当我们面对别人需要的时候，我们是用什么态度去反应？我们是用天然的生命，哎呀我懒得管，反正等一下也会有人经过，哎呀这不关我事，那这个就是天然的生命来回应。如果我们用属灵的生命回应呢，就是这个人是神给我的一个什么，一个使命，这个人是神给我的 mission，这个人是神要我去关心的，要我去为他做的，那我们才是用属灵的生命去回应。祭司跟立位人，他们很多都是天然生命中的骄傲，骄傲的人，骄傲的心不会让人去在乎他所面对的对象，也不会怎么样，有任何一点慈心的发动。如果没有这个慈心，再聪明，再懂得律法，再熟悉律法，再会背律法，又有什么用？所以耶稣将这个真实爱的挑战放在这个律法师的面前，这么简单的比喻。却包含了非常深入的教训，也充分的显示了耶稣的智慧。最重要的，请大家知道，是震动了宗教家的盲点。宗教家的盲点是什么？知道却未必做到。宗教家的盲点，请问有没有人读法律系的？我们都一定有认识的，我们知道有法律系这回事。请问法律系的人有没有比我们更懂法律啊？他们懂不懂犯了法会很严重啊？他们知不知道条条目目？可是读法律系的人就不犯法吗？不会吧？读法律系的人监牢里面没有读法律系的人坐，是吧？一定也有，对不对？所以知道却不能做到，这就是什么盲点。生活当中我们随时都会面对爱情跟爱人的挑战，我们会不会也像这两位宗教家一样，我们对人不关心，不肯对别人负上，不尊重别人，心里充满了优越感，不把人放在眼里，对人怎么样计较，对人不饶恕？如果这样的话，我们能怎么能够接受爱的挑战？我常常听到有人说这种话，我不晓得是骄傲呢还是天生就是这样， 很多人说，哎呀，我是读理工的，所以我就怎样怎样。你读理工怎样？你读理工也要有时间啊。你读理工，你要去了解啊。哦，我读理工，我就是不懂得爱，是什么话？你不懂得爱，你为什么结婚？你结婚是请人帮你洗衣服烧饭？结婚我们是永远要每天要把幸福给对方啊，这跟你读理不理工有什么关系？这所谓读理工啊，哎，我是念法律，所以我很有原则，我很有要求。我跟你讲，我最讨厌讲这种话，都是非常的愚昧，你知道吗？不要再讲了。哦，我是学艺术的，因为我是学艺术，所以我可以穿搭开一点。那我学艺术，所以我口不择言，这什么话？弟兄姐妹，不要再讲这种愚昧的话。你作为一个人，你作为一个基督徒，你就要怎么呀？做讨神喜悦的人，这跟你读什么都没关系。你没读书怎么样？你没读书也会照顾人吧？你读了很多书，你说你不会照顾人，这什么话？是吧？我记得以前我有听我的学生说过，女生啊，我都读了 SD 了，让我回家生孩子洗尿布，那我在想，这生孩子洗尿布烧饭跟你读了道学硕士有什么关系啊？婚是你要结的，孩子也是你决定生的，你也没有问人家要不要来，你就把他给生了，对不对？然后你在想，我读了这么多书，表示我要一展我的才华为主用啊，我要讲道，我要这个那个，那我为什么要洗尿布？天哪，这都是我们的骄傲。好，那我怎么跟他们讲呢？我当然听不惯这种话，对吧？我就说，感谢神啊，你读了那么多书，又对神的话那么了解，一回家带孩子洗尿布，这对这孩子是何等大的幸福啊！你觉得是不是？当然是幸福了。我也有读过啊，我觉得我读的这些书，我可以怎么样？我从小就教导我的孩子，我想我以前在学校读的书，我现在牧养教会，我就可以怎么样？我不需要整天这样赞扬啊！我从来，我在美国我也是，我也是这样属于讲的。那因为今天是一个套餐嘛，我不好讲了，对不对？套餐嘛，我跟你讲，我们有什么本事啊？都不是自己要彰显什么了不起的作为，我们有的本事就是要用来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的来爱神来爱人。你读很多，你读越多书越能够什么，懂得爱人嘛，对吧？比如说我平常也要看很多书，什么营养的啦，什么这个那个啦，精神科啦，我都要看。那女人问我说，心里怎么知道这么多？其实我说我不知道那么多，我说我多知道一点才可以什么，女人问我什么孩子有什么需要啊，我才可以什么。哎，怎么记那么多名字啊？人家觉得记名字，我不晓得记名字。他们常说黄牧师是记圣经，我是记名字。那我就想到底记圣经重要呢，还是记名字重要呢？记圣经比较棒呢，还是记名字比较棒呢？我也不知道。那你说我要知道我的娘，我是不是想记他们的名字？那黄牧师天生就是记不了名字，那也不怪他，没关系，我就帮他记名字吧。其实我们身上所拥有的，即便是我会记名字，你以为我这么无聊，我天天啊记名字贵姓啊，我还会写，还记下，回家复习一下，我才能够记得住。你以为我这么无聊啊？不是，因为我要怎么样？我记得他的名字，我可以关怀他，我可以怎么样？我可以进一步的认识他。你连名字都不晓得人，你真的没办法信。那你说这是无聊还是不无聊呢？我觉得一点都不无聊，因为神给我的工作，记名字也不无聊。神给我的这一切，我就是要给神用，这是不是才有意义呢？虽然我记名字是没有什么意义了，表面上来看，可是我觉得我还是。 以说，如果我们内心充满优越感，我们没有把别人当人看，没有把别人关心别人像关心我自己一样，我们对人不能够饶恕，如果我们不把别人放在眼里，那我们怎么可能接受爱的挑战？请大家记得，你如果没有学好的功课，任何功课，谁让你学？谁愿让你学的？因为我们在怎么样，我们要见主面的时候怎么样他才能怎么样，我们才能够没有羞愧的地方，他说好是良善又忠心，那良善是什么？忠心是什么？这不都包括在律法书里面？所以我们要小心一点，我们是要学不好，我们一定要把它学好，免得上帝来修理我。当然上帝修理是爱我们才修理，他要是不管你就完蛋，他现在打你屁股总比上帝打你屁股是好多了。教家懂得律法也会教律法，基督徒也学了很多的圣经，如果我们没有慈心去体会别人痛苦，我们不肯以这个属灵舍己的生命去回应别人的要求，那我们就没有律法。记得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说什么呢？我若能怎么怎么样，又有怎么怎么样，又可以怎么怎么样，却没有怎么样，然后怎么样，仍然与我两个字，再讲一次，无益。忍耐恩慈，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公义，不喜欢真理，而且能够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如果我们只会背怎么样，没有谦卑的心去实践这些忍耐啊、恩慈啊、不嫉妒啊、不自夸啊等等，那我们学的是什么？我们学的也是学过就学过了，就没有了，是不是？好，那谁是邻舍呢？耶稣把这个比喻说完之后，他就问律法师了，他说你想这三个人，一个是什么人？祭司，一个呢利未人，还有一个呢撒玛利亚人，你想这三个人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答案也是很明显啊，那律法师说对了没有？律法师怎么说？是怜悯。亲爱的弟兄姐妹，怜悯就是一种感同身受的真爱，是一种看到别人痛苦就好像自己痛苦，看到别人有需要就没有办法拒绝付出真实的帮助。怜悯人就是耶稣牧养羊群的哲学。犹太的宗教家他们用他们的熟悉的律法和知识来教训人，可是耶稣却是用他无条件的爱去怜悯跟满足别人的需要。所以知道爱跟实践爱、付出爱是全然不同的。我下面讲六个字，我希望大家把它背起来好吗？实践才是真知，实践才是真知，我们再读一次好吗？实践才是真知。好，所以这句话常常放在你的心，你看到别人有需要，你想跟别人吵架，你就怎么样？我要用什么感同身受的心去看待这些事情。我如果没有爱，我就要实践，我不能够管知道你这个人是很可怜，可是呢，不过呢，其实哎呀，也实在挺怎么样，这些都不是理由跟借口。律法师非常清楚谁是那位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他的答案非常好，是怜悯他的。那耶稣怎么说呢？你去 照样行法。耶稣一语道破律法师所面对的问题。律法师面对什么问题？人之有不能不能行。所以耶稣的命令是什么？律法的总纲就是爱。曾经也有一个文士问过耶稣同样的问题，他说诫命中哪一条是要紧的呢？对呀，他还敢这样子问呢、啊？你看来到耶稣的面前的人啊，都不晓得他们遇到是谁。律法中诫命中哪一条是最要紧的呢？这次耶稣大概就用这来讲。第一要紧的就是说，以色列啊，你要听主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就是爱人如己，再没有比这两条诫命更大的，对不对？你们记得那些创出立民生里面那些律法吗？十诫有几个人现在立刻可以背得清楚的？举个手。十条都背得很清楚的，一字儿啊，不要说一字儿，一二三四四句话好了，有吗？没有啊，五条的，可背无限的。哇，那你们又不懂律法，万一又没有慈心怎么办？没有关系，你背不出十诫，可是你背得出什么？那两条诫命是哪两条？尽心尽力尽力爱神，其次什么？爱人如己。你会这两条行不行？这两条我们都会背嘛。那十条呢？哎呀，可背你不要说，千辛万苦从第一天到第六天都也就是说背清楚了，什么很复杂，对不对？没关系。还有人吵架，到底就是二十四小时呢？还是这一天是一个时期，没关系，没关系，上帝的事我们很多都不知道，没关系。可是上帝要你知道的是什么？爱神，爱神，你知道这就可以了。好，知道爱并不等于付出啊，所以这就是耶稣要律法师要去面对，要去改变，要去重新思考，还有要去实践的。是不是啊？耶稣为什么跟他讲这个故事啊？你以前读的圣经是怎么回事啊？你的生命你看不起这些是血统不纯的人，那你现在比较好，你要改变，对不对？耶稣所讲的慈心不是选择性的爱，不是只爱犹太人不爱撒玛利亚人的爱，不是只爱那些可爱的不爱那些不可爱的。了解动了，了解慈心是够不够啊？不够。我们知道世界上有个慈心，这个事儿不够，一定要什么动了慈心，实践，我们才能够真正了解律法总纲的意思。撒玛利亚人仁慈的见证，把他所知道的真爱实践出来。我再讲。他无怨无悔的为别人付出时间、精力、资源、金钱，所以很自然的让人发现什么？他是一位真正的医生。如果我们上主日学、参加查经班，我们学习的只是知道，而不是活出跟实践神的诫命，那一定是枉然的。所以呢，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实践那律法的经历，实践也是需要背一背的吧？啊，可是呢，背不起来或忘了还好吧。可是最重要的是什么？这两条最关键，而且耶稣说再也没有比这两条什么更大。所以。我们要记得，我们一定要用属灵的生命去面对、去回应、去实践神要我们胜过 文士跟法律在一起一起进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真的感谢你，我们真的是知道这两条诫命就是你让我们这一生都遵循的。我们感谢你，我们求主把这样子深刻的一个故事放在我们心里，也让我们深刻的记住，我们就是要动了慈心，去用感同身受的心来面对别人的需要，面对别人我们对他的责任。我们常常说我们是肢耶稣身上的肢体，可是有的时候我们不喜欢我们的肢体，主求你让我们重新改变，重新去面对怎么样能够成为别人真正的领袖。谢谢天父听我们的祷告，也听我们的心愿，让我们真正能够做到真知，又能够真正的实践。谢谢天父。